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再次说何等的甘甜。主啊，主啊，来到面前，到时候我们好像是一个要喝奶的婴孩，或在你的里面越跟你亲近，主，就像话说，我们就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过去我们的要这个，因为我们确实有需要，但主啊，当我们来到面前被你满足的时候，我们就甚至感觉到我们要的，甚至我们想要得着的，也不过是如此，甚至说这不是最重要，乃是得着你自己是最重要。因着我们的需要，你的满足，主，你就要这样的吸引我们，你就这样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不知不觉的自然而然的就进到你的怀抱的里面。哦，你就开始明白一点什么叫做藏身在你的里面，我们就开始明白一点什么叫做隐藏在你的翅膀的底下。主啊，我们在说这年日来我们学习怎么亲近你，我们真知道我们所需要一切你都为我们预备，你要的是不是我们在里面求在等，我们要着得着，因为你在那边等着我们，要把你要我们得着的给我们。像保罗所说的，你要把你自己给我们。主啊，再次说，我们要得着你是我们的至宝，好叫万事都看成是不重要的。过去我们求这个求那个，但今天我们要的是你，好像 A.B. Simpson 所说，过去我们要医治，要这个，要这个，但如今的我们要的是 yourself， 就是单单是你，因为我们真相信，我们所需的一切，你不仅看见，你早就我们预备。主啊，谢谢你今天连日来就这样的带领我们，渴慕你是我们的渴慕，但进到你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所渴慕的那算不得什么，你要我们渴慕的才是至宝，就是得着主你自己，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新的里面，带领我们进到你要我们所渴慕的里面，带我们进到你的里面。谢主将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继续把你的心打开，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你面前，既然我们已经进到你的里面，主啊，把你自己向我们显明，哦，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哦，把你的大能向我们显明，把那没有条件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借着圣灵，好像父神的爱在基督里借着圣灵大大的向我们显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爱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召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也是蒙拣选的。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看第九章。昨天我们看到啊，第九章的19-21，一个泥巴怎么可以向这个窑匠来顶嘴？我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你这样做了我不喜欢，你这样的带领我不喜欢，你把我们真的，你把我弄成样子我不喜欢。泥巴怎么能够像那个窑匠？神在我们上都有他的目的。Even 法老王，神创造他有他的目的。 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摩西也好，法老王啊，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神拣选的啊这个族类。但不代表说神对法老王不公平，因为你出来生出来就是一个王，在王家就是不简单。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享受别人所没有享受到的权利，这是恩典。然后在这时候你可以做有权利做一个判断，是别人做不来的。但是因为法老王他有他的神没有错了，不过整个的观念就是他要的是自己要的东西。我怎么可以，摩西怎么可以，这班人是我的奴隶，是我的奴仆，是我的东西，可以 用当时那句话说，这是我的东西，我拥有的东西，怎么可以你叫我放开就放开，叫我舍去就舍去。其实法老王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王，他可以把以色列人这个释放，如果他造神的旨意的话。但是当他不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开始跟神的旨意相反，就离开了神的旨意，甚至慢慢的基本上到最后他在抵抗神。所以昨天在讲了蛮多的东西，中间有个很重要，当你说我要信靠神，到底你是真的信靠神呢，还是我真的信靠神？换句话说，当你说信靠神，这不是一个观念，基本上是一个意志带出来的一个行动。当然这个意志这个行动也透过你的思考，也透过你的情绪。我在说你这个人呢、碰到任何事情，你的意志你的思想跟你的 emotion 跟你的这个情绪 是一起混在一起。所以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不是只尽一方面，要尽这么多方面，要我们全人给。不过这是常常要思想，当我们说我们依靠主，你有没有遵守神的话？有没有说我要这个所谓的爱主，要用圣经话，有没有是愿意走在他旨意里面？我们才看完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对，万事都互相叫爱神得益处，保罗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什么叫爱神？因为他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按他旨意被召的。 OK， 回到这些东西来，不管怎么样，保罗要讲个很清楚，就是被造的你不可能跟这个创造神有任何的 argument。 那第八章保罗已经讲到了，所以第九章把保罗所讲的用在第九、第十跟十一，讲到神的主权。因为神是预定的神，因为神是预知的神，他的预定是因为他的完整，他的完美，你说他公义圣洁等等完全，他的预知是讲到他的大能。所以神的永能跟神性，回到第一章，神的永能跟神性是铭刻着，永能是讲到他的能力，他的神性就讲到他的公义，讲到他的完全。既然他是完全的神，公义的神，圣洁的神，只有他可以有这个权利，也只有他可以把一件事情规划到一个程度毫无瑕疵，而且是永远的没有瑕疵。但不仅他有这样的个完全的神性，而且他有这样的个叫做大能，以至于他用他的能力让他的计划一定会实现。如果这个观念能够成为你的观念，你会对于神展上的工作有百分之百把握。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因为神定义用他的大能成就他的旨意，神不是跟他们讲讲好玩好玩，神也不是这么在永恒道以后他没事做，要找个事情来做做。那他做的事情是带出那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意义。所以第一个，你需要明白他的旨意。所以对我来讲，这些年来，只有从主耶稣身上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主耶稣说：“我想讲的，我所知道一切都复告诉我。”但是，只是知道神的旨意 is not enough。因为我做不来，所以这么多年，等到我真的做传道人的六年以后，被圣灵充满，我就开始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大能。居然那个人可以得医治，居然这样这样这样，居然祷告的时候，甚至有时候自然界都有改变。所以我就深深的知道 ，It's not me， 也不是我多热心多忠心甚至多有的这个才干技巧，我只造一件事情，只要抓住了神，走在他的整子里面，走在他子里，这叫顺服。然后呢，单单的依靠神的帮助，那叫做信靠，信靠顺服。神会负你一切的责任。那这礼拜天，光光牧师讲得不错，有时候你祷告事情就发生了，或是你期待会，有时候就是没有发生，你不要以为就不会发生了，那在天上会发生的。神是信实神，你这样把整个，所以你的整个的信仰是 focus 在神的身上。我不说疫病赶鬼啊，神迹奇，我觉得礼拜天真的光讲不错。我们追求不是这些东西，虽然这些事情会发生，我不反对金粉银粉钻石掉下来，但这不是我们的 focus。 我甚至不希望这边成为我们的追求的目标，这样的话你失去了那最重要的，只是抓住那次要。不管怎么样，回到这个地方你就回过头来。所以我昨天也提了一下，不是我说的，是一个解经家讲到另外传道时，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这个所说的神的这个叫做预定药，神的拣选药，你需要知道 election 拣选，因为否则你对你的救恩没有百分之百把握。你看我这么软弱，早上才灵修的还蛮属灵的，哎，出来看到一个人就生气了。哦，主啊，我要把钱交给你。一走出来进到公司，我就他有没有，他怎么有，我怎么没有，我们就去争去抢。所以你需要造成的同时，你需要每个时刻都要被圣灵充满，好叫你有能力可以走在神的子里面。这样的话一天走过来，不论这个环境是 ups and downs 是顺是逆，你会有个极大的平安喜乐在里面。平安是因为你知道神负你的责任，喜乐是说今天有神与你同在，有神与你同行，就这样的走过来，天天是这样子啊，直到有一天你遇见主，我遇见主。所以呢，第一个保罗这边第一个第十九节一到二十一节，你需要知道这位神是创造的神，用以赛亚用耶利米这两位先知用过的一个例子，叫做这个土啊，泥巴怎么可以跟这个窑匠来所谓的顶嘴、okay. 但不停在这里，保罗还给了其他的两个理由在后面。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从二十二节开始，我们现在看这段，因为昨天我们已经读到二十九节，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四节，我们来读，我们现在读这几节，二十二到二十四，我们一起来读。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
这句话讲我们就这样，这有什么，我们是多少二十四嘛，是吧 ？OK， 这句话一说，这有什么不对呢？不可就是什么不对吗？这有什么不公平呢？用这句话，那这样的读手，可能我们需要有点咬文嚼字，才比较知道保罗要make的 point 是什么。这边说神要显明，罗马书第一章就已经就讲到显明这个字。当神的显明的时候，特别那边强调说神公义的显明，当神公义的显明的时候，有些人接受神的公义他就得到救恩，有些人不接受神的公义显明哦，所以神的显明对 everybody 是一样的，但是有人接受他就得到救赎，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有些人呢，神的同样是显明，但有人就不要就不谦不义背逆神，就变成神的愤怒在他身上，但愤怒在旧约代表整个审判。所以呢，同一位神，同一位做同样事情，马上就产生两个的结果。所以呢，保罗要用这个 point 来讲，如果神向他显明，不向你显明，这个结果就不一样，这就不 神就不公平，对不对？因为他向他显明，不向他显明。但现在像我们每个人显明，这就不是神的问题了。但他得救，他不得救，他选择要，他选。这常人说，牧师，我真要感谢你，你要记不记得我说什么事？那些你给我祷告，我就好了。这我真要谢谢你。那当时我还是，这是一个事实的话，我就说啊，很好啊，感谢主啊。不过他讲一讲，牧师，我真的谢谢你。我突然发现有一样事情，他没有谢谢神，讲了这么多次，他没，我就有点受不了。但是很好，他诚意啊，他也不是不，他真的不是恭维我，他真的对他讲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啊，医生都说不行了，他说好了，那我知道，但是我一定要明白，我说千万不要谢谢我。我要告诉你，第一个，神是医治人，不是我医治人。哦，他马上转过来，当然我知道神医治我，说不，还是要谢谢你。第一个，你要谢谢神；第二个，我说你要谢谢你自己。你看啊，那些那天出来这么多人祷告，我为什么祷告？有些你得医治，有些还是没得医治。如果都是我的本领的话，应该每个都得医治，对不对？都出来了。都是我，为什么你会好，他会没好？所以第一个，医治是神；第二个，要谢谢你自己，因为你肯接受神的医治，因为你肯接受神的怜悯。有些人出来以后，他心中还是疑惑，心中还是对于神还是一个不太，应该这样说了啊，不太顺服，就有点这个心中愤愤不平。神啊，我等这么久，你都不医治我。今天我就出来试看看吧。甚至有人这样说，牧师，我今天出来是试看看，因为我祷告很久，好多牧师我有祷告都没好，不过既然你来了，我出来给你试看看。好，请问，先不要说我现在不是讲信心哦，你的信心强不强啊，我是讲你的态度。你是跑出来是不相信神会医治你，但你又跑出来只是试看看，有就有，没有就算。或许因为过去时间，神的时间还没到，所以你开始对神有不满意。不过既然有机会，我们就出来看看。反正如果是没有事情发生，那什么稀奇？因为过去神让你没有做事，所以这些东西是他调整我们的态度。所以这些年来，常我讲怎么祷告，祷告就有果效；怎么运用你的信心，这个心是叫山能够挪开。我学了蛮多这个东西。去了解了，我不能够这样。但最后发现，也不是你的祷告的方法是怎么方法就比较有效，你的信心是怎么培养就有效。基本上是你对于神的态度的问题。你的态度在于一件事情，你对于这位神认识有多少，你的态度就有不同的态度。你觉得神是马马虎虎的，你的态度就马马虎虎。你觉得神是跟你谈条件的，你的态度也不好，你会很努力哦。因为你觉得积功德才行啊，神会帮你。还是你活在一个神的救赎是预备为你，是出于他的怜悯，你就会坦然来到他面前。所以回过头来，这边所说神的显明，第一个是讲到不是对某个人显明，是对一群人，每个人都显明。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但是你说有些人没听到福音，这边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要把这个知道要告诉他们，要把这个所谓的 knowledge 要告诉他们。就是纵然这个人没有，这个有点讲远一点，神还是说这个人凭他的良心。我那这样是要补一句话，很多人说我凭良心，如果你凭良心的话，马上保在罗马书第一章。如果你是凭良心对着神，你怎么会把神成为放纵肉体的一个借口？是拜偶像去的，你怎么可以把神变成一个昆虫？所以呢，这些东西都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到你真的是所谓信靠神。不祷告，你读《使徒行传》，有些外邦人他是近迁的，所以神还派彼得说你要去看看这家人。彼得说不可以，这是外邦人，那不干净。神说你去，我就会让他干净。这是我的话。我意思是说神是公平。 OK， 回到这个地方，那第二个事情又讲什么？二十二节，倘若要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的忍耐宽容那可预可这个这个 可怒，预备。请大家要看第二个字，这边讲到预备。这个预备是把前面的神的他的 character 他的心态要讲得清楚。虽然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祷告他会做一件事情。如果想看看，如果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如果是一个主管，这个事情是不对的，而且这个人呢不对的时候，你有这个权柄，你马上就处理了。这是人的个性，包括我在内。一个同工告诉我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怎么不处理？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不好？ OK， 我就说你要怎么处理，我会跟他说，如果你不处理，我就来处理。我们觉得一个人，我知道我有这个权柄处理这个事情，请问你要不要处理啊？那后面补一句话蛮有意思，但却不去处理，叫做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了。那这句话一说这坏透了，前面是说愤怒，后面是可恶的，这么严重，一说已经不需要去分，就是说去给，就是说就说，哎，我有出的时候，他到底是对还是错？明显是百分之百错，那你马上就问不处理。就像昨天我们提到的，整个过程当中，神啊，如果是公义的话，如果他不对，为什么不处理？法老王为什么第一个灾难就处理了，呵呵，还搞这么多个灾难？所以大家另外一个字很注意的，叫做预备。这个预备这个字，你这样翻的时候，好像基本上这个字让它适合，基本上这个字让它适合，让它成熟，让它熟，可以这样的说。你把摘这个，你在果园面摘个橘子，你会摘一个熟的，你不要摘一个生的。一个生的摘下以后，你也不能够吃，不能够就把它丢掉，再浪费。所以你要摘一个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要 fit， 不然你做饮食的要，不然是啊，像牛肉，你要把它让它熟，你要它有个时间的。或许说你是做面，你要让它发，也是有个时间的。啊，什么天气发的久一点，什么天气发的，就是说神会做一件事情，让这个事情成熟。那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成熟？因为判断熟就没有借口。熟的果子你要采下来，因为你再摆在上面的话就会烂掉了，不然就掉地上。所以那个 timing 是很重要。这个就回到一个东西来，只有神知道 timing， 我们每个人知道 timing。从这个角度，也只有神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处理要发生在你的身上。可能我们说这个已经坏透了，已经等这么久了，已经几个月了，已经几年了，怎么还不处理？神啊，你公平吗？神说 No， 对神来讲，这个人所谓的处理的时间还没到，因为还没熟。所以熟的时候，所以预备这个事是很重要。那只有神知道这个事情。也从这个角度上，既然神预知道什么时间是熟，所以从另外神就知道，叫做预知。我们谈过这个嘛，一个是叫预定，一个叫预知嘛。所以神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这个人经过什么的环境，他就会回转，或许他会应下去。神也是神在说，可以了，够了，十次就到这里为止。或许神说 No， 这个人还是没有回转，但我知道再过几个月，再过几年，再经过几次什么事情，他就会信主。这个我们弄不来，只有神的预知才能够弄得来。所以相对的讲到这个愤怒，后面就讲到同一个事情啊。你看他是一个预备成为一个，好像做那个器皿一样，你知道这个泥巴你要做到什么时候，看到这个窑匠说这个样子，烧到什么时候，这个东西才可以用，这都有神的时间在里面。 OK， 那回过头来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连续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一个像法老王这样子，最后是被丢弃的；一个像摩西，他是最后是神可以彰显荣耀。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中，有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保罗解释这完以后，他蹦了一句话：这不公平吗？这不公平。第一个，他的显明，他的旨意是 for everybody， 就是 for everybody， 不是马上他出来，你们赶快现在就做个决定，想都不要想。神知道我们的心呢，不是这么快、这么容易改变，这么快改变。所以他知道那个人不接受，但是神一直一直给他有机会，直到有一天时间到了，神说 OK， 这已经够了。但是神也对那些神知道时间到的时候他会回转，他不会还没有到时间就去处理，因为处理就这个器皿就说最后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器皿，因为神早先的处理这个器皿就坏掉了，就不能够用。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是神，所以我们每个人没有像神能够做得这么精准，不过这不代表说我们不可以学。这些日子来我其实学的更多一点是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一个事情发生，有时候一个事情甚至发生了几次，这时候心中的情绪啊，各位，我一抓住电话我说你们三个人赶快到我办公室，因为我觉得会忍不下去，受不了。但是现在我比较严厉，可能第一个我要想通弄清楚，然后一个一个找来，到最后到问什么问题，最后我有个结论，有个答案，我再说这个事情要这样的处理，发现好像后面这个方式要比前面来得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困难在哪里，因为从我的分析，从我的了解，到最后我的决定可以把一个事情处理得比较完整一点，这跟 timing 有关系。所以啊，我们在节目谈论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在你反应前要给神五秒钟，你不要直接就反复，在你有再有经验，你再聪明再能干，包括你的位置再高，不代表说你处理事情就已经准。连神都允许一个错的人错错错，甚至如果你是神的话，或者你可以问神，最后神啊，你都已经他错到了，他一定不会悔改的，为什么还允许他错这么久？神说因为时间还没到，因为我总要给他有机会，到最后不是说你为什么不悔改，我给你这么多这个，是那个人说我不悔改受到这样的惩罚是应该的，因为连那个人就是背叛神的都会承认，他不仅是活在神的公义的审判的底下，其实他也深深知道他是活在神的怜悯的底下，因为神给他连这个怜悯他最后都不。今天我不是要谈，其实我们以前谈过出卖主的犹大是这个样子，连最后的机会，所以那句话是蛮那个记载是说犹大就暗暗的出去屋子里面，因为那是晚上了，所以屋子还亮了，他因为圣经说他就走到夜间去，就黑暗里面，他一说他真走到黑暗里面，屋子还亮了，外面是黑暗，不总属人讲有主的在的地方是明亮的，去了一个黑暗地方，没有主的地方就是黑暗地方，是他自己选择走出去，所以不是神把这个人推到灭亡的，纵然神知道这个人预知啊，知道这个人会灭亡，但是神从来没有 push。 所以呢以前呢有人在跟我说啊，这个我们在学，我不是在批评，只是在学啊，我跟一个传福音传了半天他不信，最后我就跟他说你再不信啊，神会叫你下地狱。我要提醒他是说神从来没有叫一个人下地狱，你看那个不好，不要讲白一点，如果你生个 baby 就你说、哎、我不喜欢，你就把它丢到抽水马桶把它冲掉嘛。我真的发现如果有个 baby 在孩子当中，我特别从父母的角度来看，对这个甚至有困难这个 baby 这个孩子花的时间更多、哎、放下那个关注更多、哎、是不是这样说？连人都会这样，神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一个人下地狱不是神把他推到地狱里面去，是撒旦魔鬼在引诱他，他跟着撒旦魔鬼，所以撒旦魔鬼去的地方就成为那个人去的地方。地狱不是为人预备，地狱是为撒旦魔鬼预备。牧师你这样讲不对，你就说我不对的话，最少你要承认我有半是对。地狱是为撒旦魔鬼预备，但是如果人一辈子跟到最后，定义还是要跟撒旦魔鬼，所以撒旦魔鬼的结局就成为人的结局。所以你会发现刚刚我们读的这段这个段经文是讲到神的怜悯，当然也这个怜悯当中讲到预备，要讲到神的 timing 等等这些东西，但是神还是需要点时间，需要给神点时间，让神显明他的公义的同时，也要显明他的怜悯在人的身上。不到有一天像犹大一样，最后连耶稣一些的比喻、一些的暗示，连这个所谓的耶稣所爱的门徒都还蛮已经看得出来一点这种的这个耶稣说有人要出卖，好像这个约翰都已经看得出来。不，但是犹大你说他不知道吗？不过他还是选择，他就从这个屋子离开，就从光明进到黑暗，这是他的选择。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放弃，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因为神没有放弃，这讲白传福音的时候也不要带着一个所谓的算账，我讲一次了他不信，讲不了最后你就下地狱吧。神都没有把那个推到地狱去，你怎么可以把那个推来？我有时候不会这样说吗？有个人呢，完以后他传福音以后在见证讲完以后，最后那个先生好像有点啊，哎呀，这个，我有我的信仰，就说他没有接受他的，他就讲啊，我有我的信仰啊，这啊你们的这个，当然也没跟他吵，因为这个，不过最后这个传福音这个人，因为我坐在他旁边，年纪也比较大一些呢，就我、哦、先生，我跟你讲喽，你再不听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啊，下地狱不关我的事哦，是你的事哦。完以后我很别扭是在这里，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解释，因为他是很热心的。最后我这样说了，这个人本来不会下地狱的，就是你跟他传完福音你就咒诅他一下，他要不下地狱还蛮难的。我一说他没有碰到你还有可能不下地狱，现在碰到你呢，你还说他你就下地狱哦。我要讲在这里，所以现在真的不要 push， 也不要挂虑担忧，这个不代表说我对这个不信的人或者软弱一点感觉没有，或者不关心，不是这个意思。你需要回到神的 election 拣选，神花的功夫比你花的要多，神花的功夫比你忍耐，起码比我忍耐要久太多了，比我的宽容可能比你的宽容神宽容太多了。直到最后 even 到最后那一刹那，那个时刻是那个人还是做个决定，他要信还是不信。不相同的，这边说有些的人神已经预定预先知道，因为预定了以后有些人接受，这些人到最后一定会被神改变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所以后面用这话又将他的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个蒙连续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换句话说，到时候到的时候，其实你从某角度上，保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想很多基督徒可能包括你我祷告神啊，这个人你早点把他处理掉嘛，你看他害得我们这个样子，然后大发热心，而且还跟这个罗马政府弄在一起，拿那个权杖去追，讲的白一点就追杀那些基督徒。我们很喜欢说神啊，把这个挪开，我们把这个弄。当然这个要学习， 挪不挪开不是你的事，那是神的事。不过在这种困难，求神保守你，这是绝对可以的。OK， 不要就冤枉的受苦啊，或冤枉被，因为到时候再求求神给你有智慧，万一碰到手，有个适合的态度、适合的这个话语，可以帮助他，这是可以。但是不在于以前呢，林道亮牧师啊跟我们在聊的时候，他说他去到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把他找去，那个教会大概只有五十来个人，因为教会很多问题。最后呢，他就觉得问题是出在教会的领袖执事长老，所以他就祷告，但这些执事长老都没有改变。最后他就说：“神啊，这个，你把它挪开。”哇，我听得好开心的，因为我心目当中有某些神啊，你把它挪开。林道亮牧师对我的影响蛮大的，哇、哦，他有这全面挪开，我有祷告。我本来想说，好了，我回去就学这个，神的把它挪开，这个把它挪开，我天下太平。没想到底下补一句话：“哎，你不能够随便把人家挪开的。”第一个，他意思，他这个是真的。如果你听不懂了，他那有点倚老卖老。他说：“我这种人，我出来的时候，出来我35岁出来，本来我就认得他。不过35岁出来的时候的后面的两年，过两岁37岁。”他来到我们的教会，那时候在 Boston 啊，一个礼拜。所以呢，完以后他跟我聊的时候，跟我们夫妇在聊，他说：“弟兄，你几岁？”我说：“我出来的两年了。”那我说：“现在37岁。”他笑笑跟我说：“哦，你37岁，我73岁。”他年纪比我不了，他现在已经在组里面。我们有一个字相同，他叫亮，我也亮，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不可以，你们不可以学这个。我听完以后，那你讲这个干什么呢？我相信他这个属灵人，他觉得神在他神的心当中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安排。甚至会不会那时候我听得太快，他说要把这个挪开，只是把这种的问题挪开呢，还是把这个挪开？我已经记不太得，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不过我要说在这里，这个是神的事情，但是呢，神有他的时间。当那天到时候，是谁带保罗信耶稣的？基本上没有，对不对？他在路上追杀着主耶稣向他显现的。完以后，当保罗这个与神面对面的机会的时候，第一个他要再次被肯定他所逼迫的基督徒，从某讲他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基督主耶稣。最后他还问了：“是你吗？主是你吗？”意思说：“耶稣，你就是神吗？”当他这个事情这个答案清楚以后，他忙问第二句话：“你要我做什么？”他人改变，他整个的行为完全改变，他最后为主殉道。所以我在说，为什么这些年来我太多的学习，希望能够把教会做起来，希望把弟兄姊妹生命培养起来，我有很多方法，这个，但我发现都不管用。就像礼拜六下午一对啊，也是传道人的，比较年纪长的跟我聊，他谈了一些传道人的问题。牧师，你要好好教这些传道人，既然我们很熟了，说成牧师，我要告诉你，我就叫他们两个名字。我说我叫不来，我发现一件事情，不是我教了你们生命就会改变，我相信只有你遇见主，你的生命才会改变。我教你的话，只是帮助你渴慕主；我教你，只是给你个建议，我是怎么遇见主的。最后的关键还是在一件事情，你有没有遇见主？没有的话，你永远是这样。我没有遇见主，我永远是这样。只是说，哦，这个欧弟兄也后来成为欧传道，我讲，哦，他很能干啊，他很会做这个，很做，但他生命不见得会改变的，除了遇见主以外。所以后面这边说，就讲到神的怜悯会在人身上，不仅神要显出他的公义，借着他的忍耐包容，借着所谓的时间呢，神施行他的连续，施行他的怜悯，好叫最后终于是抵挡神的人，还是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悔改，只是他不愿意悔改。 但是给另外一群人叫做蒙恩蒙连续人有足够时间，好叫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恩典，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回到主的面前来。那后面我觉得很重要，是一个叫得荣耀的器皿，相对于一个叫神愤怒的器皿、可恶的器皿，后面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结果决然的不同。但是呢，回到整个的过程，甚至回到最先神的所谓的显明，整个的救恩的这个所谓的他 initial 整个救恩都公平的，神没有只是像这个显不像那个都显明。OK， 就是显明完以后，接受的即神这样的带领他，不接受神继续忍耐包容，好叫他能够回转。你怎么能够说神不公平呢？当保罗讲完这一点以后，他明白这个，因为这只是讲这个所谓的以色列人的自己，他后面还要讲神还有一个奥秘在这里。他用先用旧约神的应许，过去我弃绝的，我拣选的，我拒绝以后又回到我的拣选里面，是有个目的在里面的。原来我允许这些的被拒绝的人还没有马上处理，是有目的的。用现在的话，因为犹太人或者以色列拒绝了神，所以救恩就临到外邦人。等到外邦人这个人数满了，或是神在外面的工作成熟了，这个救恩要临到这个以色列人。不过中间还有蛮多讲座，那明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所以在这个等候当中，你真不知道这个人这么反抗耶稣，他最后会不会回转你不晓得。就在反抗当中，我常会问一个问题，常有人讲，牧师你有没有看这个电影？我说什么电影？哦，有个电影出来，哦，是圣经的故事，不过好莱坞把它拍拍以后，这个圣经故事把它扭曲了，啊，说到什么什么的，哇，这个很危险的，啊，这意思我们要不要去示威，要不要去抗议，要不要去说不要去看这个电影？你这样做我也不反对，你有感，但是我常觉得这种的事情发生是来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你的信仰是够纯正吗？你的信心是够坚固吗？怎么拍个电影就吓得就好像在这个世界要灭亡一样，好像整个基督教就要被毁掉。你不要忘记了，基督教这2000年来多少人要把基督教给毁掉，那个这么厉害的连政治军事力量都毁不掉，你拍个电影出来就会把它毁掉。第一个你不需要去看，你看我也不反对，如果你看完以后你知道他错在哪，所以有人问到你就跟他错在哪里嘛，你就紧张什么。真的包括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日光底下没有叫新，没有新鲜事，一些的问题现在发生在我们台湾很严重，其实我要告诉你20多年在美国就很严重。那再讲话，其实美国严重也不是在那时候美国严重，在保罗的时候就很严重啊，那保罗的时候很严重，那不止啊，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也很严重啊，那我们现在都不见了，人类已经没有这个绝种了吗？要说神掌权 The sovereignty of God， 所以你我是要活在神，有些东西你明白，有些东西不明白，有些东西你等候一段时间没有答案，但都这些东西都不应该会让你摇动的信心，都不应该让你对你的信仰有疑惑。祷告是可以做一个反省，为什么这种事情某个事情，哎，讲简单一点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就这么容易感冒啊，这个啊，是因为这个细菌很多啊，所以呢怎么清洁清洁，啊，所以有一些困难发生的时候，你要留一下你的环境，该清洁就清洁，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OK。 但是你不能够说哇，这样的话我就关在一个这个所谓的绝缘的这个屋子里面什么都不要做了，或，哦，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引到什么感冒，我们不做这种事情啊。那可能这件事你的这个身体没有就好去锻炼，饮食不注意啦，休息作息不注意，所以有软弱，所以容易啊。所以我觉得很多这种事情，第一个我回过头看看我自己，第二个是我看看教会这个教会界才去 react， 不要这么说啊，现在这样。那我要说在这里，原来在神的整个的计划的当中，有些事情真的我们看不懂。 有些事情是我们看懂也不明白，是吧？就是看着知道这些问题，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但是好人为什么碰到困难？当艾滋病的时候，有些基础的医生也长了艾滋病，马上就说：“这个医生是不是有问题？”这是一种的回应，因为大多数艾滋病是讲得出来。不，另外一个回应说，这个医生本来不需要长艾滋病，是因为去医一些有艾滋病的人，他就染上了。所以很多东西你要回到那个真理来，回到最后真理从哪来？从神来。那回到这位掌管这个是宇宙的神，世界者，在他掌管中，在你眼中看见有好事也有坏事，你很多的疑惑甚至很多的着急，神如果我们不处理，这是神的事情。但在整个过程当中，神总会显出他的公义，同时他会显出他的怜悯跟他慈爱。所以我要感谢主，就在过去我们谈一个这个一些的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就回转过来了。Okay? 那我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没有神的工作，可能这些人回转不来。那有些还继续的坚持下去他不接受这个圣经的这个一个真理的教导。那我相信这是神会处理。不代表说我们没有责任。我们怎么关心，怎么显出活出我们的公义，同时在我们上活出我们的怜悯，这是我们一直学的去平衡的。因为只有一位是平衡的最好，就是神。我们还是在两边的这个挣扎里面。但这些东西都帮助我们，一讲到神的主权，基本上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如果不从神的主权看很多事情，不要说你看不懂，看懂你也没有答案。当你看不懂，当你看有看明看见了，但没有答案，就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问题的时候，其实开始你就对神有个的不满意，或是对神有个怀疑。当然后面什么结果就不晓得。我感谢主，我花了罗马书特别这九十十一，我是花一些功夫。因为这跟后面既然神说预定这个很重要，预知很重要，那特别就完了以后就用在第九跟第十集，原来神的整个救恩的奥秘只有神可以做这种事情。因为神是预定的神，因为神是预知的神，因为神是彰显他主权的神，所以一切都在手中。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所以不就是说解经家有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个拣选弄清楚，你对救恩没有绝对的把握，也会疑惑疑惑。但是你要把这个拣选弄清楚，你的头脑可能会搞得 一塌糊涂。我走过一段时间找了多少神学的书来看，要找这个题目怎么去 interpret 这个所谓的神的这个拣选 election。每个这个宗派也好，每个的这个神学的这个立场也好，有不同的讲法。不过对我来讲，我是蛮感谢主，我是从神的话第八章面先去了解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样的神他绝对有他的主权决定任何事情，处理任何事情。如果我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就相信我懂的感谢主，我不懂的甚至我懂的我不能够解决问题，神都会负我的责任。因为我们都在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他用他的大能来完成他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God， 就神的主权不是人的主权。当我们找到这位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的主权一定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为神这样的恩典感谢主所以真的到罗马到这时候，整个不再只是看看我们的救恩怎么样，是回到这位赐救恩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先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看过同声来祷告，为这位赐恩典神我们现在感谢。我们要为这位赐恩典神，他乐意把他的心意干嘛，更是乐意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看过同声来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献上上所拯救，愿主去引领我们，把我们带进心的，引领我们，把我们带进的旨意里面，引领我们能够太轻的。主啊，你自己的这个应许的上面，你是应许神，你是 哦，圣灵啊，带领我们，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感的受众，主啊，求你的灵继续的引领我们，圣灵啊，不断的安慰、鼓励、提醒，总让我们这个人是预备好，能够成为一个承受荣耀的器皿。好叫我们不是走在自己的情欲或者自己的私欲的里面，以至于被神丢弃。所以圣灵一定要来帮助我们，我们渴慕更多的主在我们的身上，更多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圣灵就求你因着我们这个渴慕，因着我们这样一个顺服，圣灵大大的做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渴慕化成为一个实际，让我们的最主的那个等待成为一个生命的力量。哦，好叫我们能够成为荣耀神的器皿，一生为你来活。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